小老道杨宗英到宋营认祖归宗。七太太杜金娥心里难过，有心要认，与脸面不好看，不认又怕是自己亲生儿子，所以亲自登到寨墙来追问前情。他问杨宗英，你说你是杨门之后，是我的儿子，有何为证呢？宋英说，娘啊，想当初两军阵前，您把我生下来扔到荒郊野外，曾经有块血山，血山上边有字，写的是母亲杜金娥，父亲杨彦嗣，给我起的名字叫杨宗英，有血山为证。那么血山在何处呢？
我师父没给我。
杜金娥说，都你真乃的撒野，明明没有这么回事，你愣说是我们杨家人，看来你是想要诈降卧底，还不赶紧给我走，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。就在这阵儿，后边炮响了，江德江飞雄讨敌要阵。杜金娥的心呐，更像钢钩搭的呀，心想这可怎么办，这个孩子十战八九是我的亲儿子，可是眼看着亲儿子我不能认。要不说旧社会什么立贞节牌坊啊，这个坑老人了，要不叫这个脸面跟着，守节立志跟着，杜金娥哪能不认亲生的儿子。后边江德又一来，就这么一个小孩非叫江德给杀了不可，要是一死我也别活了，我要把他领进来吧，没跟太君说，没跟元帅讲，没跟八王说呀，这怎么能行呢？我还是赶快把他逼走，叫他远走高飞，躲开了是非之地，过三过五我想办法再把他找回来。对，可是怎么叫他走，说别的都不行。杜金娥把眼睛一瞪，银牙一咬，小老道你赶紧给我滚，要不然我要你的性命。说完拿过弓搭过箭，将弓拉开了，要箭射杨宗英。杨宗英跪在地下，眼泪如断线的珍珠一样刷刷往下直流。娘啊，您就这么心狠呐，我生下来你就把我扔了不说，我长大了学成肄业，到这认祖归宗，您怎么还不认我呀？娘啊，我到这来可不白吃饭，我有能耐呀，我能给穆元帅治病，我还能到前敌会江德江飞雄的，我和江飞雄是师兄弟，我师父叫我到这来收江德来了。娘啊，您快开寨门叫我进去吧。越哭杜金娥心越难受，脸都急得变色了，手哆嗦，心的话，儿啊，非是娘心狠呐，世上当娘的哪有不疼儿的，可就是我生你这个事儿谁也不知道，我当大伙一说非笑话我不可呀，该说我这孩子是从娘家带来的，那我怎么活呀？冤家，你不体会娘的心，你快给我滚吧。小妖道，你赶紧给我走，娘你射死我我也不走，我说什么也不走了，我要是没有人烧没有人认，这么大岁数连娘连爹都不知道谁，我有什么脸活呀？小妖道，你赶紧给我走，我将此事禀明太君，事后必有发落。说完噔噔弓弦一响，把箭放出去。杜金娥能真射他儿子吗？往高处一射，扑的一声擦着头皮飞过去。杨宗英可真傻了，啊，娘啊，你真不认我呀？你不认我，谁去战江德江飞雄，谁救穆桂英啊？你乃是奸细诈营，哪个用你？宗英擦擦眼泪再看杜金娥，一扭脸转身走了。为什么？实在不忍看，宗英呆磕磕的发愣，往这一顾傻了。杨宗保掐着腰瞪着眼睛看见也没词儿了，心想这到底怎么回事了，是不是呢？要说是，我婶娘怎么搁箭射的， 要说不是我婶娘，怎么哭得跟泪人一样？尤其是这个杨宗英哭的，我的心也酸溜溜的。其中定有缘故。杨宗英，你说你是杨门后，可是我七婶娘不认。这么办，你先躲开这个地方，免得后边江德江飞兄来了将你伤着。我将此事禀明老太君，由太君再发落，你看怎么样？杨宗英一想，也对，我就这么等死有什么用呢？我死了，人老杨家也没认我，我闹个没爹没娘，多丢人呢。我等一等，我现在也不能回江德去，我凭什么？老杨家不认我，我还跟我师兄反目了，我得找我师父把那雪山拿来，我再找他们。想到这儿，杨宗英擦干了眼泪，转身斜插花奔小道跑下去了。刚才这个事儿刺伤了他幼小心灵，心像刀扎的一样，一边走一边哭，一边走一边哭，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。他的心呢，是想回太行山乾坤洞找师傅，可是把这道就走错了，走出多没有，那有20多里地，累得他力尽筋疲，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，口干舌燥，这是又饥又渴啊！我从太行山一出来，直到现在没得好吃，没得好歇呀，现在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，往下直冒虚汗，这可怎么办？我找个地方弄点吃的，养护精神，我再走。他登在高坡，手打凉棚，往远处观瞧，嚯，前边黑压压、乌沉沉一片，是庄村。我到这个庄子要点吃的，然后再走。他脚下加劲儿，来到村子前边，止住脚步，抬头一瞧，嚯！旁边还有个木牌子，上边有字儿，写的苗家镇。哦，这叫苗家镇。哎，管到哪儿，进村再说。东西的大街，南北的房屋，村子不大，顶多有70-80户人家。在这荒山老林，要是有70-80户人家，那就不小了。可是他在街的这头走到那头，那头的走到这头，走个来回这么一转呢，他可就愣住了，怎么这村子连一个人都没有？此时天交中午，山坡上没有种地的，树荫下没有老头下棋的，街上没有小孩走，鸡不飞狗不咬，是一片静悄悄，家家的烟囱还不冒烟。哎，这村子人怎么事啊？怎么大白天没人走道啊？难道这个地方是白天睡觉晚上干活？不能啊，那晚间黑灯瞎火怎么干活呢？那白天人呢？连个做买卖的都没有，想找吃的没地儿不去买去。哎，有了，我砸开一家住户跟他要点东西，走后我给钱也行。想到这儿，他一看旁边有个篱笆帐子，一推篱笆门进去了，到了屋门口，梆梆梆敲门。里边有人吗？哎，里边有人没有？时间挺大了，听有人唱耳搭撒的说话。谁呀？我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走道的，饿了没地方吃饭，想要口吃的，走的时候给您留钱，您行个方便吧。哎呦，你可真不开眼呐，我们村子人都要死绝了哦，你还跑这要饭吃啊？行了行了，你挪个大门吧，快点走吧。嘿，宗英心的话，这会儿人家怎么这么不开面儿？我还给钱呢，我也不是要饭呢。哦，再换一家，这家是房顶开门，灶坑打井，万事不求人。当当当敲门，有人没？无量天尊，我是出家人，到这讨口吃的，您行行好吧。半天有人说话，要饭呢，一边去一边去，我们家人都吃不上饭呢，快走快走快走。再挪一下，等来到第三家更痛快，光一敲门就听里边问，谁？我。干什么的？要点吃的，滚。 宗英这个气呀，嘿，这个村子人是快死绝了。哎呀，我就不相信我这饭没地方吃去，真格的呢。我虽然说在山上这么多年，不到下边来吧，对于下边的分松人情不知道呗，我也不至于说我拿着钱吃不出饭呢。嗯，找个大户人家，怎么地我把饭吃？一看眼前一片宅院，青砖到顶的墙头，迎面是影壁墙，上边俯禄寿三星，天鼓响的门洞，广亮大门也是齐荡的青石阶，门关的噔噔的。宗英一想，我就这么叫门呐，不能给吃的，怎么办？哎，有了，当当当当，开门呐！哎，开门开门，快快开门！就听里边踢了踏了踢了踏了，有脚步声，紧跟有人问：“谁呀？”宗英一听说话的声音，挺苍老，肯定比自己年纪大，是我老哥哥，我回来了。你是谁？我怎么听不清呢？嗨，老哥哥，你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清？快开开，你就快开开吧。
哎呀，我这两天耳朵上火，可不是怎么？要不然你怎么不认识我呢？等着啊，别着急。
里边这一响，管我叫哥哥，不用问，这是熟人。侧门栓、顶门杠三道都拿下去了，吱扭扭扭把门开了有半尺宽的缝。为什么呢？他想啊，探出头来往外瞧瞧是谁，看明白我就把门开开，把他让进来。要是不认识，不认识，光当门一关，哎，挺方便。哪知道他刚拽开有半尺宽的缝，还没等看清楚呢，杨宗英一想，等你看明白我就进不去了，使劲两手一分，你快开开吧。咣，把里边这开门的差点没闪趴下。我的妈呀，这谁这么冲啊？无量天尊是我。开门的一瞧，是个小道童，不认识，笑笑呵呵的，长个上神见喜的脑袋。我说你是谁？您不认识我？
我不认得你。
我也不认识您。
那你刚才管我叫老哥哥。
哎，叫哥哥您难道还不爱听吗？那管您要叫晚辈，您不更不高兴了吗？
哎，我说你怎么这么说话？
不不不不，我是就这么一说。老哥哥，我想本宅的主人一定是乐善好施，冬舍棉，夏舍单，二八月开粥厂的善人，主人行善，仆人也忠厚，就这么我斗胆把门砸开了。您心情好，赏给我一碗半碗的，不修今生还修来世。老哥哥，您慈悲慈悲吧。这个老家人一听眼前小道童挺会说话，气儿也就消了。好吧，就冲你这能说地儿，行，走，跟我到这屋，把他领到下屋。到下屋一瞧，屋子里边呢，可他挺干净，怎么什么都没有？一个小土炕，上边搁个行李卷，旁边有张桌子，还是三条腿，这边是用砖头给落的顶着，板凳也剩三条腿了，旁边也挤到墙这块了，什么也没有。一会儿老家人给拿了一碗饭，是折罗。什么叫折罗？就乱七八糟搁在一块烩的，往这一放，杨宗英劈了秃了吃了点。哎呀，谢谢您吧，您这碗饭就算救了我的命了，要是没这碗饭呢，嘿嘿，我说不上就得死在了沟边啊。您吃饱没有？吃饱了，走吧。别介，我喘喘气儿，歇歇乏的。嘿嘿，你别喘气儿，我们都活不了了。我告诉你，也就是我你碰见好人了，第二个不能留你。怎么怎么，我们村子人都快死绝了，我家主人的绳子都预备好了，就等上吊呢。哟，您干嘛出了这么大事儿？有什么为难事儿？能不能跟我说说呢？
说也没用。
哎，干嘛没用啊？天下人管天下事，你说说吧。
哎，你要问呢，我就告诉你，我家主人姓苗，叫苗信，有个女儿叫苗秀英。我可不是替我主人吹呀，这可是大好人呢。在这一方，你打听打听。有名的善人，谁家缺着短着到这借来，有你还，没有人家也不要，名声可好了。可是就偏遇着这个倒霉事儿，也不怪他呀。我们这村子闹妖精啊，已经闹了有20天了， 一到晚上也说不清有多少妖精，就围着村子嗷嗷嗷直叫啊。这村子这几天呢，嘿嘿，已经有五六个人被妖精给抓走了。老张家的儿媳妇才过门三天呢，就被妖精给捏走了，地下满是血呀。老白家的姑娘本来要出阁，还没等走呢，也被人家给掐死了。老赵家那小姑娘今年才13呢，死的那个惨呐，死完了都把人都撕碎了。我呀就跟我主人说，咱们搬家得了，哪地方还不活呢，咱把东西收拾收拾搬走。我家老主人说什么呢，一福压百祸，我家有福气，没事儿，嘿嘿，怎么样，不听良言相劝，吃亏在眼前。两天前妖精闹来闹去，闹到我家员外家，就围着后花园嗷嗷直叫啊。干嘛呢，要抓我家小姐。这妖精闯到我家小姐的绣楼，把小姐给吓死了。还多亏呀，我们手下这伙人会个三角毛四面斗的，拎着棍子棒子筛着锣挑着灯笼火把，把妖精给惊走了。妖精倒是走了，我家小姐也吓病了，昏迷不醒，只要明白过来就吓得直哭直喊，按都按不住啊，请先生治吧，安稳点儿。哪知道昨天晚上妖精又来了，还撒了不少的符，这些符啊都落到前院了，写得很明白，明天把我家小姐送到东山外老槐树下，送去万事皆休，不送去要降灾我们全村子。我家员外可就这么一个姑娘啊，老夫人老员外吓得直哭啊，跟我商量怎么办。我一想也不能等死啊，这么办吧，咱们找个降妖捉怪的，要是能把妖精抓住，也就算给老百姓出害了，如果抓不住，咱们一家子都死，连上吊绳子都准备好了。我早晨起来就给我们王半仙儿送信儿去了，到现在这仙长还没来，这不正着急呢，你来了。杨宗英听完心里辗转，妖怪，世上有妖怪吗？我在深山老林待了15年，我也没看见妖精什么样啊。不过今天还就出这事儿，这里一定有事儿，尤其此地离疆场并不太远，哦，这块有妖精，我吃了人家了，干脆我呀在这给他帮帮忙，我到底见识见识什么叫妖精。杨宗英想到这儿，眼珠一转，计上心头，哎呦，老哥哥耶，说起来可太巧了，您不是找降妖捉怪的法官吗？啊，嘿嘿，我就是。哦，你会降妖捉怪？会呀。这个家人心的话，你看你才多大岁数啊，哎呦，能会降妖捉怪吗？他嘴没说，可是杨宗英多聪明啊，一看就明白了。哦，你瞧不起我对不对？你看我小啊，哎呀，要不说你是肉眼凡胎，不识真人。别看小，你知我多大岁数了吗？不知道，比你大68了啊！你68了，我才54的。哎，我叫返老还童，我乃跟神人学成的异业，降妖捉怪不费吹灰之力。这顿饭算没白吃你的，我给你降妖捉怪，解救你全家，怎么样？谢谢，那可太好了。真就叫杨宗英给唬住了，他刚想到后边去见员外，还没等见呢，就听大门口啪啪啪拍的三响，紧跟有人高送道号，无量天尊开门来。哟，这位小仙长啊，王半仙儿来了，您看这事怎么办？这王半仙是我们请来的，您要能降妖捉怪，我把这个人打发走。别的，我别耽误人家买卖，不是这个王半仙能降妖捉怪吗？
你叫他先强，他要捉住腰我跺脚一走，二话不说，他要捉不住由我给你兜着，你看怎么样，我这人净办好事儿。
哎，对，要不说您就返老还童了，那您现在这坐一会儿，我把王半仙接进来跟员外说明白，再把您这事儿跟员外讲一讲。
好了，您随便吧，您就甭管我了。大门一开，打外边一前一后进来两个人，王半仙儿个子不太高，拉拉塌塌的，头上的九连道冠呢好几个窟窿眼儿的，身上的道袍啊也都补丁落补丁，腰里的丝绦还挺好，接了有七八节儿，下边的云鞋前打包头后打根儿，斜挎个兜囊，里边鼓鼓囊囊的，说不清什么玩意儿。旁边陪着个小道童，大约有个十二三岁，看着精明强干，蓝布的道袍也都上了补丁了，不过洗得很干净。这个王半仙儿装的还挺足性，单手打着几手，在那块一站，闭目合睛。哎呦，哎呀，仙长来了，有失远迎。我这就请员外。
有别的家人早就往里送信了，时间不大，苗员外出来了。
苗员外头戴着古铜色的员外巾，迎门安快美玉，身穿古铜色的对花员外氅，往脸上看，面容清瘦，皱纹堆垒，精神不振，强打着精神走了几步，抱拳拱手，哎呀，法官仙长，我麻烦您了，家门不幸出了妖孽，求您无论如何解救我们全家，解救满村的百姓啊。
无量天尊啊，苗员外不要客套，我一进村就看见这村中妖气冲天，这个孽障真乃大胆，待按三更天与你降妖捉怪，手拄着孽障。是是是，请到厅内一坐。说完给让到厅里，正当中坐下，道童旁边陪着，有人献上茶，茶罢歌盏。仙长，您是吃荤是吃素呢？好给您准备饭。
荤素都可。
这个王半仙儿啊，是铁塔观的观主，穷得要命，没有办法，就指着什么看风水呀，相面测字啊，哎，降妖捉怪，混碗饭吃，纯属糊弄人的。这个道童你还别说，还真就跟他好几年了，这呢没家没业这么孤儿，就把他留在庙里伺候他的。今天听说苗员外请他降妖捉怪，他现从三十里地外赶来的，可乐坏了。因为苗员外家有钱，我要降住妖精，哎呀，我可就发财了。霎时间杯盘罗列给他准备上了吃吃喝喝，能不恭敬吗？苗员外在旁边陪着，那个老家人苗老大着急了，把员外调到一边。员外，我们家还来了一个法官呢，说是返老还童的法官，能降妖捉怪，在下屋等着呢，您看怎么办？苗员外说，那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把他请过来，两个人坐在一个桌上啊，
不合适吧。我们先请了王半仙，这个是主动到门上来的，你说要把这个人搁到桌上，王半仙非生气不可呀。
也对，这么办，你叫厨下准备一桌上等酒席，你在那屋陪着，我一会儿过去看看。
哎，好。
简短接说，苗员外又见了杨松英。杨松英说，老员外你不用客气，我还不用人家陪，你就叫他降妖捉怪，等有事的时候你再找我。
啊，那我可失陪了啊。
苗员外到前厅陪着王半仙儿吃酒闲谈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法官您降妖捉怪竟用什么东西呢？
请问妖精竟在什么地方闹事？
在后花园。
那好，就在后花园小姐的绣楼以下，高达法台八尺，准备一对金字大蜡，
黑狗血一盆，黑驴蹄子四个，桃木剑一只，再有黄表纸数张，朱砂笔一管，准备点朱砂，再准备一桌丰盛的酒菜，也就是了。
是是是，我们这就准备。
苗员外出去，把长工、月工、短工都叫来了，随后在后花园准备折腾了半天，天交定更都齐备了。把老道请到后花园，此时杨宗英也吃饱喝得了，也装成家人的模样跟在了后边。他一想，这边降妖捉怪我往哪儿待呢，一扭头瞧见旁边有个花轿，花轿旁边有个花把式住的屋。哎，这里边有人没有？
没有。
那好，我就在这屋住了。哎呦，那能行吗？不能叫妖精把你抓走。嗨，我是降妖的，怕什么妖精啊。你甭管了，他不在那搭发台降妖吗？我就在这小黑屋里降妖。
哎，那可太好了。
就这么，杨宗英进了花把式的小屋，窗户纸啊都叫这雨水牵破了，大窟窿小眼子的，他往这窗跟前一趴，嘿，正得眼，正好瞧见发台。此时天色一黑，家人们都叫妖精吓怕了，稀里糊涂全走了，就老员外在这盯着呢。这王半仙告诉
王员外，我降妖捉怪谁也不许看，一看法术就不灵了，你们到前边休息，单等降住妖精我再喊你们。
是是，那我们都走了。
呼噜呼噜都走。这发官往当中一坐，小道童在旁边一站。后花园有树啊，是有树就招风啊，这微风一吹，这树枝叶这么一晃荡，这小道童吓得机灵打个冷战。哎呦我的妈呀，
师傅，妖精来了吧？
不能，得三更天来，现在还早，
那怎么起风了呢？
嗨，不要害怕。
师傅，您会降妖吗？
差不多。
您差多少可告诉我点，我好先跑啊。
不要怕。
师傅，我没听说您会降妖捉怪，看您写那个字儿，说是能降妖捉怪，没看您捉过呀。
哎，为师有的是法术，你哪里知道？
那您跟谁学的？我师爷？
不是不是，在书本上看的。
人家都说这黑驴蹄子，黑狗血，又是桃木剑，善能辟邪。
徒儿，咱们师徒现在难呐，
咱们凑合在这坐一宿，有这些辟邪的东西往这一放，妖精不能来，等到天亮妖精不来，嘿嘿，咱俩这银子可就到手了，明天妖精再闹，咱们师徒也就不管了。
他徒弟心的话，这不叫糊弄人吗？
哎呀，师傅，我这腿肚子怎么杠硬直哆嗦？
哎，不要哆嗦，有为师呢。
快了吧，
就在这阵桥楼之上，梆梆，晃晃，刚打过二更，就听着花园墙外边呜叫，就这一声啊，再看那道童，哧溜就钻桌子底下了。老道吓得直哆嗦，紧跟着唰从院墙外边飘进一物。杨宗英趴在窗户前往外一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是什么呢？